圣经导读新唱365，十二月二日，今日读经，但以理书3-4，彼得后书2:1-10上半节。导读：尼布甲尼撒王的异梦被但以理先知解开，也许听见他被誉为巨象的金头，就觉得自己是神了。于是骄傲地为自己立了一个金像。3:1-7的事件发生在主前587年，也是耶路撒冷陷落的前一年。尼布甲尼撒用黄金打造的金像呢，约30米高，被放在高台之上。若是从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来观看此金像啊，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接着骄傲的王召集全国8级以上的官员前来行开光之礼，表明世上的统治者都盼望将政治和宗教联合起来，以达到权力的巅峰。其中总督是王的首席代表，钦差是军事统帅，巡抚是民事的管理者，聂司是政府参事或顾问，潘师是国家的财政官员，谋士是管理法律的，而法官是执行法律的审判者，还有各省的随行官员。参加这一宗教政治仪式的可能还包括了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王。耶利米书51:59，当音乐一响起，所有人呢都要拜着金像，不拜的就立刻被扔到火炉中烧死。8:23，有几个朝廷的顾问或者占星家起来诬告3个犹大人不拜金像，可能呢但以理地位高而不用拜。王因为这些人的指控而大怒，但还是给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弥补的机会。此三人呢面对火窑的威胁，表示对神事事忠心，他们相信就算是被扔入火中，神也必救他们，并且宣告神的权柄大过巴比伦王的权柄。这种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真信心，使王就更加的愤怒，就把他们呢丢进加热7倍的火窑中。24-30，神起来拯救为他受苦的仆人，并使王惊奇地看见烈火中有一位神子，可能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创世纪16:13，王看见神子在烈火中与三人同行，就非常的敬佩这3个持守信仰的神的仆人，于是就把他们放出来，发现他们身上一点火烧的味道也没有。王就称颂神的仆人不遵王命而甘心舍命，并且下旨呢处死了一切毁谤他们的人。4:1，神以异梦的方式叫君王看到他超越的权柄。本章是 AB:B:A 的平行写作结构。首先 A 部分1-18，尼布甲尼撒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称颂神给他的异梦，并讲述所做的梦。对应次 B 部分34-37，王用第一人称来称颂神对他的惩罚，并讲述神使他恢复国位。 B 部分19-27，但以理依靠神向王解释前一个异梦。对应次 B 部分28-33，讲述12个月之后异梦的应验。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个梦，这个梦是清晰可述的，但那些巴比伦的哲士、术士、法术、观照者不能解释，只有但以理依靠神向王解释了这个梦。其实这个梦呢是前一个梦的后果，巴比伦王只是象的金头，因为叫众人拜他而被神审判。但以理惊慌地宣告说，王 是一棵参天大树，强盛一时，许多的飞鸟走兽寄居在他身上，威势遍及天下。但是神的圣者要下来砍倒大树，只剩下树墩子，象征着尼布甲尼撒王将失去王位，要像吃草的野兽一样。这是为了让王知道神在诸天掌权，废王立王都是神说了算。但以理呢，劝王要纳谏，行公义并好怜悯，或许可以延迟惩罚。而十二个月之后，王仍然狂傲地认为大巴比伦是自己建立的，结果天上马上就有声音宣告他的王位离开了。然后他被赶到野外，以吃草为生，头发呀长，指甲长，好像是鹰毛鸟爪。七年期满之后，尼布甲尼撒被神恢复了人的意识，使他不得不发出对至高永活之神的赞美。34-37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 A 和次 A 讲到神使王恢复了样子，人的样子和国位，而神的权柄高过王的权柄。中间 B 部分是本章开头的诗歌相似，即称颂神的权柄是永有的，神的国必传到万代，而世人是虚无的，根本就无法阻拦神的计划。新约彼得后书2:1-10的上半节，彼得讲完先知和使徒权威性之后，开始揭露教会中的假教师。首先1-3节，彼得教导旧约神的百姓当中有假先知出来，所以从初期教会到末期教会都会不断的出现假教师。假教师有7个特征，我们要学会分辨。首先，他们是从教会里出来，不是来自异教或者迷信。这些人曾经也是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变成假教师的呢？其二，他们阴险狡诈，阴险狡猾，私下暗暗地把一些害人的异端引入教会。其三，他们否认主耶稣的救恩，不承认是基督的宝血买赎了他们，而他们所讲的道理与圣经不一致，甚至虚构神的话。其次，这些假教师假传道啊，很受教会的欢迎，有许多人跟从他们的行为。正如今天教会有些信徒喜欢听人宣讲那些关于成功、赚钱、自由主义、不用受苦、不必认罪等等的信息。因为神是爱，所以要包容一切的罪，结果呢，把圣经就讲得面目全非，甚至被世人都耻笑。其五，他们贪心，为了钱和名誉而捏造大家喜欢的真理。他们的粉丝啊，越多就越成功，越有钱越出名。第六，他们的结局就是刑罚并灭亡，虽然风光几年，但是神必使其原形毕露。那些追随者将与他们一起掉进痛苦当中。他们掀起了歪风邪气，后果严重，因为贪污、专权、性侵犯、婚外恋、同性恋、吸毒、个人崇拜等等，导致教会的名声败坏。这样的例子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于是4-10的上半节，彼得就举了3个例证。首先，这些假教师假先知背后是邪灵在作怪，这些邪灵运行在不信者的背后，他们就是撒旦，他们就是被撒旦引诱而堕落的天使，不但被赶出天堂，还因为犯罪被丢在地狱里，或者交在黑暗的无底坑中，等候末日的审判。而那些没有受到捆绑的邪灵仍然在世上去勾引人。其次，在挪亚的时代， 那些上古之人是如何堕落的呢？是堕落天使勾引那些人去犯淫乱，生下了不敬虔的儿女，导致了神的子民都败坏了。于是神就用洪水毁灭了那个不敬畏神的世代，而只有传福音的义人挪亚一家八口进入了神的方舟，开始了新的时代。其三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堕落，他们以同性恋为生活常态，连天使来到罗德的家里的时候，不但不悔改，还想强迫天使与他们发生同性恋的恶行。只有罗德住在罪恶城中，天天为恶人的淫行忧伤难过，所以神呢，从天上降火烧毁了这两座城。这些例子还不够吗？我们是神的儿女，难道不该为这个时代的人和教会里的罪恶天天忧伤痛悔吗？有的教会还去支持罪恶的合法化，不但接纳那些同性恋、吸毒、纵欲、钱财至上、成功至上，连耶稣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的真理都敢怀疑，甚至以为呢，神对会犯罪不会那么严厉，就算去了地狱还会有机会得救呢。这些歪理邪说竟然在教会里大行其道。但是神知道谁是敬虔的人，并救他们脱离试探，却将那些不义之人留在刑法之下。对于那些众人追捧的假教师、假牧者，先将他们养肥了，等到审判之日再宰杀。而那些随从世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并藐视主耶稣所治理之教会的那些恶人，下场都会像那些堕落天使和假教师一样。应用但以理描述那些惧怕君王的官员和民众都被那残酷的刑法给吓坏了，不得不向那些金像啊匍匐下拜。但是神的三个忠心仆人为了真理信仰绝不背叛神，连死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彼得也要信徒要持守基督福音，哪怕杀头也义无反顾。但是教会里呢，必有假教师会出来，用歪曲的道理去勾引人与世俗同流合污，也勾引那些不坚固的信徒与他们一起走向地狱。弟兄姊妹啊，我们为何要传讲真理斥责罪恶呢？难道传道人整天没事干，专门去找人来教训并指责他们吗？好端端的太平的日子不过，整天与这个世界的好日子作对，并畏罪忧伤，连寿命都减少了，何必呢？许多的牧者则忠心的信徒甘愿为教会忠心一辈子，也得不到几个人的支持，甚至常常被嘲笑。而这正是主耶稣教导给门徒的功课，路加福音17:25-30。圣经告诉我们，圣徒们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我们，凡敬虔之人都要为真道受苦啊。信耶稣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殉道者的道路，殉道不一定是牺牲我们的生命，其实每一天与罪恶做斗争就是为主殉道。让我们警醒吧，凡跟随选择来跟随基督的人必须要圣洁，也必须为真道过孤独的日子，千万不可走回头路。面对困难不要惧怕，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必与我们在烈火中同行。正如经上记着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到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3:12-13。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 今天的导读内容，绝不走回头路。